继续来思想生命记的第五章。那么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来查考十诫，今天是第九诫，那么就是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那么在我们来思想第九诫之前呢，我们还是把十诫的全部的经文我们再一起来读一遍。好，我们弟兄姊妹可以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生命记五章第一节到第二十一节。生命记五章一节起，摩西将以色列众人招了来，对他们说，以色列人呐，我今日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可以学习，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与我们立约，这约不是与我们列祖立的，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的。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面对面与你们说话，那时我站在耶和华和你们中间，要将耶和华的话传给你们。因为你们惧怕那火，没有上山，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们，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驴、牲畜，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也不可贪图人的房屋、田地、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感谢神，我们圣经的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知道天地都会废去，但神的话语一笔一画都不会改变。愿神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保守我们一生的脚步都行在神的光中，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今天来思想第九条诫命，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那么这条诫命呢，就是如果我们字面上的意思来看呢，就是仅仅针对那些在法庭上作证的人，仅仅针对那些在法庭上作证的人，就是让他们作证的时候要说真实的证词，不能就是用虚假的证词来故意的陷害人。但是我们也来到新约，我们也看到主耶稣亲自的来教导我们，不可以撒谎，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 然后再不要多说啊，如果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所以呢，其实第九诫就是告诉我们不可以撒谎啊，不可以撒谎。这不仅仅是指在法庭上作证的时候你不可以做假见证去陷害人，也是指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在每一个时刻啊，我们都不能撒谎。因为道成肉身的上帝主耶稣亲自来到世界上跟我们说，是就说是啊，不是就说不是，然后再不能多说啊，再多说那显然就是虚谎的话了啊，那就是出于那恶者。我们知道十诫的每一个诫命呢，尤其是就是后面的六条诫命，就是罪，就是某一类罪的一个最最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一个人不尊重他的权柄，到了一个很糟糕最糟糕的地步，就是他连他的父母都不尊敬了啊，这就是第五戒。就是一个人不尊重他的权柄啊，他不喜欢他的上司，或者他不喜欢他这个国家的政治人物啊，他不喜欢他在上面一级两级三级四级很多很多权柄他都不喜欢，但是到了一个最最糟糕的一个地步呢，就是他连他自己的父母都不尊敬了。所以就是尤其是后面六条诫命，就是每一类罪的一个最糟糕最可怕的情况。那么比如说不可杀人，这就是对一个人的价值，对一个人的尊严也好价值也好，一个最可怕的一个伤害啊，就是伤害一个人到一个最糟糕的地步，就是杀人。那么比如说对婚姻最最糟糕最最可怕的伤害，那就是奸淫，这是对你婚姻最可怕最可怕的伤害。那么我们今天同样偷盗也是这样的，就是对别人的财产的侵犯。然后呢撒谎，就是我们从我们口里说出来的话对人造成最深的伤害，就是我们做假见证陷害他。那他可以在法庭上可能因为我们的证词可能会判处极其可怕的刑罚，这也是一个人的言语对人家所造成的伤害。所以我们来看今天特别来看第九戒。其实主耶稣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所以简单的说第九戒就是让我们不要撒谎，不要撒谎。其实一切的谎言都会带来伤害，一切的谎言都会带来伤害。事实上我们每说的每一句话哪怕在暗中的在隐藏的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情，最终都要显明包括主耶稣在末日审判的时候，我们说的话都要一句一句的供出来所以不可撒谎呢，因为魔鬼，圣经告诉我们魔鬼是谎言的源头主耶稣说主耶稣对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说，在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我还记得就是克林顿总统被弹劾的时候，就是因为他说谎不是因为他的这个私生活不检点呐，或者是他的这个总统的职能履行的不好但不仅仅是指这个原因，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说谎他因为自己说的是，当时这个媒体上的标题就说他是魔鬼之子。那么这个出处是哪里呢？这是主耶稣说的，就是说谎之人的父是魔鬼所以不可以说谎，说谎就是表示你是魔鬼的孩子。那么事实上我们也知道，世界上第一个谎言就是从魔鬼口里出来的就是魔鬼去诱惑试探夏娃的时候，就是整个世界的第一个谎言就从魔鬼口里出来，就诱骗欺骗夏娃 他是怎样欺骗的呢？就是神岂是真说啊，神岂是真说吃这树上的果子就必定死，神真的是这样说吗？看上去这是一句谎言吗？但这是一句谎言，因为神真的说了啊，因为神真的说了。然后呢，然后神真的说吃的日子必定死，然后呢魔鬼对夏娃说你们吃了不一定死，不一定死，神说一定死，魔鬼说不一定死。所以与真理不相符的，或者与真实神所说的话不相符的，就是谎言，就是谎。但是我们可以看见魔鬼撒谎他的诡诈在里面，然后呢他还有把神的话有加添加添，就是神为什么不让你们吃呢？因为神知道你们吃了以后你们就像神一样分别善恶。那么这些话都不是神说的，都不是神说的，这是魔鬼加添上去的，魔鬼加添上去，所以这是谎言我有一天我听到有人就是讲，哎呀，他就是感到有点委屈，哎，我没有讲过这个话呀，我没有讲过这个话，为什么说别人说我讲过？哎，这其实就是你对别人的话的一个扭曲、加添或者减少，这都是撒谎啊。总之，第一个谎言就是魔鬼说出的，然后耶稣说，所有撒谎的都是魔鬼的孩子啊，所以不可以撒谎。那么这个诫命呢，不可撒谎，也告诉我们不可教唆或者引导别人撒谎那么其实我们会看见，在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文士和法利赛人不止一次的是让他们的门徒去做假见证害耶稣或者花钱请人来就是像对待斯提凡，就是那些犹太人，他们就买那些人过来，给他们钱，让他们说谎来陷害斯提凡。那么他们就是故意的去教唆别人说谎，就害人去引导别人说谎，就害人。但是我们也特别要小心，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当中，我们有没有有意或者无意的引导别人去说谎。事实上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特别要警醒，特别要警醒打个比方，哎呀，就是我今天早上起来晚了就是送孩子到学校晚了，老师要问起来怎么办呢？我们就说，哎，就是孩子说，哎，孩子啊，你到学校，你跟老师说堵车了，堵车了。但这是生活中的一些小事情啊。但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要特别警醒，就是我们不可以撒谎，不仅我自己不可以撒谎，以后我也不要让别人撒谎，我也不要有意或者无意的，不知不觉当中去引导或者是教唆别人去撒谎。事实上我在我们父母身上，很多的时候在我们有意或者无意当中，我们不知不觉的就会让我们的孩子跟着我们学就有一些说话的一些不好的习惯在里面。那么在今天这个社会尤其是这样的，就是很多很多行业就是都是这样，他会暗示你你可以去做一些不诚实的事情你可以怎么样。如果大家跟律师打过交道，大家可能都没有跟律师打过交道，这比较好啊。如果你跟律师打交道律师他会给你传递各种各样的信息我有一次我去上一个培训班是一个律师来给我们上课因为我必须要上这个课我才能拿到执照怎么样。那个律师呢，他其实整堂课他传递的信息，他不是直接说，哎，你要撒谎，你要撒谎什么的，但是他就是暗示我们，就是，你可以不要那么诚实或者怎么样。所以今天这个社会，如果我们留心观察，其实很多的时候，人们在教唆别人撒谎，引导别人撒谎，所以这也是违反第九戒。那么我们刚才也谈到什么是撒谎呢？就是扭曲真相就已经是撒谎了。我们来看第一个谎言，就是魔鬼的那个谎言，它其实是扭曲了上帝的话，它并没有好像没有100%的否定，但是它摇动了， 上帝真的这样说，然后魔鬼就说上帝岂是真说呢？所以他就是把这个上帝话语的真实，他加入了一点这个疑惑的成分在里面。然后呢，魔鬼还加添了上帝的话啊。魔鬼说上帝不让你们，魔鬼对夏娃说上帝不让你们吃那个树上的果子，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你们就像神可以分别善恶。那么这一番话呢，不是神说的，神从来没有说亚当夏娃吃了这树上的果子就可以像上帝一样分别善恶，上帝没有讲这个话，这是魔鬼讲的。但是魔鬼把他的话就跟上帝的话就混在一起啊，结果夏娃就认为哦，神就是这个意思啊，神不让我们吃就是不想让我们像神一样吃善恶。夏娃就把这一魔鬼的这一番话全部都接收进来，然后认为这就是神的意思。所以什么是撒谎呢？就是并不是一定要把白的说成黑的啊，并不是你只要把这个话扭曲了，或者是加添了，或者是减少了，这就是在撒谎啊。那么主耶稣说在马太福音5:37，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所以是就说是啊，其实也不要说非常是啊，真的是啊，就是啊，你不要，就是这就是耶稣为什么让我们不要起誓的原因，就是你如果你讲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你就没有必要发誓了，对不对？你没有必要发誓。打个比方，你不要说哎呀我今天真的没有去那个地方，我真的没有去啊，你前面加了很多很多真的，那别人就说你肯定是去了。你为什么前面加那么多真的，然后你说我发誓我真的没有去那个地方，那别人就会更加的怀疑啊。有什么必要要发誓呢？难道就是这句话是真的，你以前那些话全是假的吗？所以是就说是也是不加添不减少，也不夸张也不强调。这个宋尚杰弟兄啊，是非常非常被神所大用的一个弟兄。我们知道就是他有一个外号叫宋疯子，对不对？他传奇到来发疯一样，他对在整个华人世界，尤其是在东南亚那里影响非常非常大。宋博士啊，被称宋博士。但是宋尚杰讲过一句话啊，其实呢后来就是他讲过这句话，他也觉得是非常不合适的一句话。他讲什么话呢？他就说为了神的真理啊，我可以把30%说成70%啊，这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啊。但是具体到底是把10%说成70%，还是把30%说成70%，这个我不太数字不太记得。但是他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说，我只要传的是福音啊，我可以夸张一点，我可以怎么样。但这个话其实是比较危险的啊，这个话其实比较危险。当然我非常尊敬孙尚杰弟兄，非常尊重他，我也相信他绝对是神大用的仆人。但是就像神大用的使徒彼得一样，像神大用的使徒保罗一样，他们身上仍然有欠缺的地方，仍然有欠缺的地方。所以哪怕是宋尚杰宋博士，他也有欠缺的地方。那这个欠缺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不需要夸张，神的话语就有能力。你为什么一定要夸张呢？因为你对神话语的能力你信心还不太够，你要强调一点，你要加一点东西进去。你说只要我加一点东西进去，别人才能听得进去啊，别人才会心里起作用。就是总之一句话，想太多。神的话，福音就是神的大能啊。所以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其实这里面呢最难的就是第三部分，就是知道什么时候不说了啊，就是知道什么时候不说，这是最难的，这是非常难啊。 当然这也是我个人的一些体会和经历啊，我相信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但是对于我个人来说啊，我觉得我需有一个功课，我要好好的操练，就是知道该闭嘴的时候要闭嘴啊，就是不要再多说。其实耶稣提醒了我们不要再多说了，所以今天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问题，那我有些问题我怎么办呢？我又没有办法说真话，说真话实在是这个太伤害人呐，或者怎么样，确实没有办法讲真话，但是别人就不停地问，或者就在眼前，我一定要表达我的看法，我该怎么办呢？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其实神告诉我们了，有办法，你不说，我们有权利不说啊，有权利不说。如果我不知道怎样把真话说出口的话，我至少还有一个选择，我可以不说啊，我可以不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接下来就不要再多说了。在箴言17:28，愚昧人若静默不言，也可算为智慧；闭口不说，也可算为聪明。所以这里呢，就是给愚昧人一条捷径呐。其实所有人在上帝的眼中当然都是愚昧人了啊，我们在上帝眼中都是愚昧人，但上帝给我们有一条变聪明的捷径，最快的方法是什么呢？少说话啊，少说话。当然了，这个要求神给我们的智慧啊，我们也不能一天到晚闭着嘴，对不对啊？就像几十年前的我从来也没想到过啊，我今天是会从事这样的一个职业，主要靠讲话的啊。在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我不喜欢跟人打交道，我就喜欢跟机器打交道，我巴不得我一天8小时上班的时间不要跟任何人讲话才好啊，我就敲我的键盘呐，面对机器我就很好了啊。但是神奇妙的带领，我今天啊要讲很多话，但是我们求神更不原谅有这样的智慧，让我们啊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说的时候，求神给我们有这样的智慧啊，什么时候我们可以闭嘴啊。那么不可撒谎呢，其实也常常被我们所忽略的一点，就是不仅仅是舌头会撒谎，我们的行为也会撒谎的啊，我们的行为啊也会撒谎。所以你会看这个魔术师，对不对？这个高明的魔术师他怎么样变魔术呢？变魔术其实就是骗过我们的眼睛，对吧？就是骗过我们的眼睛。很高明的魔术师他不要讲很多话，对吧？他很多都是靠他的动作靠他的这个手啊，肢体动作啊，什么什么，就骗过我们的眼睛。其实这也是一种撒谎。但是我在这里不是去衡量魔术这个职业啊，魔术这个职业我不去，就像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的职业啊，我不去衡量它，但是我是用这个来做一个比喻，就是当我们来思想撒谎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不仅仅是舌头可以撒谎的，我们的行为也是撒谎的，也是可以骗人家的，也是可以骗。所以伪善的生活就是一种谎言。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这个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他们是虚谎的呢并不是说他们嘴里说出来的话都是撒谎，都是骗人，而是他们的生活和他们嘴里说的话是不一样的。所以耶稣说他们是假冒伪善，耶稣说他们是虚谎，说他们是虚谎。所以不可撒谎，我们一定要知道不仅仅是我口里不出谎言，我们也应该有一个诚实的生活甚至我们如果去看雅各书更是说，就是如果听到不行道，这是怎样的，自己欺哄自己，对不对？这也是撒谎了。你只听到你不行道，其实你也在撒谎，你在骗谁呢？你骗你自己其实就像那些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他们不仅仅是假冒伪善，那么耶稣也说他们虚谎。所以行为上的也要诚实第九戒不可撒谎，不仅仅是我们舌头上，也要知道我们行为上，不可我们不仅我们自己不要撒谎， 我们也特别要警醒，特别要警醒，不要去让别人撒谎啊，不要去有意或者无意的影响别人，引导别人去撒谎。接下来就是要有一个我们总是会不停碰到的问题，当我们去跟人家讲第九戒不可撒谎的时候，人家就说今天你不撒谎你怎么可以生存呢？我们以前哈，在我家乡教会有一个姊妹，她是做会计的啊，我经常谈到她的见证，她就是不愿意做假账，不愿意做假账，结果她就失去工作。但是在她那个行业，很多很多人都做假账，很多很多公司都做假账。她在她那个行业，就是她的一些同事啊，一些人都不理解她这种行为，就是像你这个样子，你怎么生存呢？你在这个行业里面你怎么生存呢？像你这个样子，结果他就坚持，这个姊妹就坚持。后来他果然他的老板就不让他做会计了，老板让他去看仓库去了，啊！但是后来还是有神奇妙的带领。后来有一个就是非常诚实的一个老板，就专门找到他，就听说他是基督徒，非常正直的一个人，专门找到他，所以这是有神奇妙的带领。但是呢，今天很多人们就会说，哎呀，我有些谎言是善意的啊，第一我不会伤害人，第二我还会帮助人，那为什么不能撒谎呢？为什么就是一定要告诉他真相呢？嗯，比如说你打个比方，比如说我去做体检啊，我的这个血啊指标非常糟糕，那的我的医生就说，哎呀，我这么糟糕的指标，我如果给他看，他会不会吓死了？他会不会精神下一下受不了啊，一下怎样？怎么样？我的医生想，哎，我要不要把这个数据改一下呢？啊，我让他心里好接受一点啊，怎样？所以今天人们有很多很多的理由，就说啊，有一点所谓善意的谎言，或者人们说是白谎啊，白色的谎言，白谎是可以的，是可以的。然后甚至呢，也举很多圣经的例子啊，我们等一下会讨论到哈，比如说妓女哪合就撒谎是吧？但是在希伯来书称赞他啊，他是一有信心的人啊，我们等一下会讨论。但首先我们要说，人为什么要说谎？人为什么要说谎？那么巴克啊，就是一个英国的一个牧者，他也是神学家啊，他说一句话，为什么要撒谎呢？一部分的原因当然是出于恶意的，有些人撒谎是出于恶意的，就是做假见证陷害人，撒谎害人，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还有第二部分原因，大家猜巴克说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出于善意的呢？巴克说，人撒谎出于两个原因，一部分原因出于恶意，我骗他，我害他，还有第二个原因。那第二个原因巴克说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出于善意的啊，所谓白色的谎言啊？这个不难为大家啊，这个很难猜，很难猜。巴克说两个原因，一部分原因撒谎，第一个原因出于恶意害人，第二个原因是出于骄傲，出于骄傲。哎，后来我看到巴克这样讲，我都觉得，哎，为什么说人撒谎是出于骄傲呢？后来我一想，哎呀，这个其实有它一定的道理，就是我们认为我的这个谎言可以安慰他，我的这个谎言可以帮助他。比如说打个比方啊，今天有一个病人去看医生，然后呢医生给他一个结果非常的不好，这个病人心里非常的害怕，结果我很爱这个病人，我就对他说，哎呀，不要相信医生的，哎呀，这个医生也没有什么经验，来，我来告诉你，这个你这个没关系，你这个没关系的。那我如果对这个病人这样讲，看上去我很关心他，我很爱他，我好像在撒一个小小的谎。但事实上呢，后来我在想，这其实我很骄傲啊，我很骄傲，我凭什么认为我就可以给他安慰呢？我凭什么认为我就 我就比医生更高明呢？或者说，我凭什么就认为真相一定会伤害到他，而我可以保护他不要被伤害？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我不知道大家可以明白哈。后来我觉得巴克讲的话，他说人撒谎一方面出于恶意，另外一方面出于骄傲。我觉得很多人，很多时候当我们说一个所谓善意的谎言呐、白谎、白色谎言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我把我们当成了救世主了，我把我当做了我可以拯救他的这种角色了，所以我撒一个小谎，哎，让你安慰一下，让你舒服一下。比如说这个人他得到了一个他不愿意接受的真相，然后我似乎为了去保护他，让他不要被这个真相所伤害，我去撒谎，我去安慰他。但是问题是，我有这个能力保护他吗？我没有这个能力保护他。我有这个能力给他一个所谓的更高的权威感，让他信我，不要信这个真相吗？我也没有这个权利，我也不是比别人更有权威，我甚至也不比他更有权威，我凭什么让他信我呢？不去接受真相呢？ OK， 当然了，这是巴克他自己的看法啊，我们就是仅供我们参考啊。每个人对为什么人要说谎，当然他会有自己的看法和想法。但是呢，我们确实要知道啊，这个谎言的存在，无论是所谓恶意的谎言还是所谓善意的谎言，谎言存在的本身其实就反映人的罪性和软弱了。如果人没有罪的话，任何谎言都没有必要存在，无论是善意的谎言，无论是所谓恶意的谎，都不需要存在。如果人没有罪性，因为有这些谎言的存在，无论是怎样的谎言啊，善意的、恶意的谎言的存在，其实是反映了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无能的，我们是有罪的，所以才充满了这么多的谎言啊，这是一个。那么我们也会看见，如果说第一个谎言是魔鬼说，那么圣经中第二个谎言是谁说呢？圣经中第二个撒谎，亚当夏娃有没有对上帝撒谎了？只是躲起来哈，只是躲起来，然后说你在哪里，他们就出来了。然后亚当说你给我的这个女人让我吃了这个也是陈述事实啊。好，不管怎么说啊，反正亚当夏娃的儿子该隐那是撒了谎的，对吧？该隐把他的兄弟杀了啊，该隐把亚伯杀了。这时候上帝就问该隐，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呀？结果该隐怎么回答？该隐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所以该隐说我不知道，这就撒谎，对上帝撒谎，对上帝撒谎。因为他明明知道啊，他把他兄弟杀了，他怎么能不知道呢？他知道他兄弟在哪。那上帝问他，你兄弟在哪？他说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撒这个谎？不敢面对真相啊，不敢面对自己的罪啊，不敢面对罪的后果啊，不敢面对上帝，他就是撒这个谎。其实这其实也让我们来思想，如果我们去对别人讲所谓善意的谎言，是不是也在帮助他不要面对真相呢？那么该隐撒谎，他不愿意面对真相，所以他就撒谎，他说我不知道，其实他知道，他说不知道啊。反正不管怎么说哈，无论是所谓的善意的谎言还是恶意的谎言，都是不对的，人不应该撒谎。为什么呢？因为人是按神的形象造的，神不是虚谎的，神是诚信真实的。所以只要人撒谎， 无论是所谓的善意的谎言还是恶意的谎言，你一定得罪了神，那是一定得罪神的。哪怕你说所谓善意的谎言，你也得罪了你身上这个神的形象，因为神是不撒谎的啊。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前提。所以按神形象所造的人就不应该撒谎，他应该是真实的，应该是诚实的，应该是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因为他身上有神的形象。好，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基尼喇合他撒谎啊。我们弟兄姊妹都很熟悉啊，就是以色列人两个探子去打探耶利哥，后来呢就躲到这个基尼喇合家里，结果这个耶利哥王就打发人来到处来抓这两个探子，结果就到了这个喇合的家里。这个喇合呢就把这两个以色列的探子就藏起来，然后就骗那些士兵，就说他们逃跑了啊，你们赶紧去追啊。那些士兵就去追，其实是喇合把这两个探子藏起来了。这肯定毫无疑问，这就是撒谎，这就是骗人呢。好，这件事情我们都很熟悉，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信这个喇合他是信心的伟人呐，他是我们的榜样啊。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神让我们去效法他的信心，绝对不是让我们去效法他撒谎啊，绝对不是让我们，不要把这个弄混了。神让我们去效法他的信心，而不是去效法他撒谎。所以首先我们要说呢，喇合他为什么撒谎呢？因为他没有别的办法救这两个人，他没有别的能力，他没有别的办法去救这两个探子，或者他的能力、他的知识、他的头脑就这么大，他想不到别的办法，他只能有这一个办法，就是撒谎啊。所以他撒谎，因为他要救这两个人。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说，那上帝有没有别的办法去救这两个人呢？上帝有没有？上帝当然有，对不对？上帝当然有不用撒谎的方式去让这两个以色列的探子得救。上帝当然有，因为神是全能的，神是全能的。那么喇合为什么撒谎？因为他有限，他是一个人，他只能找到这样的办法。你换一个其他的人，他都不一定要用这个撒谎的办法，或者找一个其他的人比较厉害一点的，是不是？或者如何如何的，他可能会用别的办法。但是只是具体到喇合这样的一个弱女子，具体到她身上，她要去保护这两个人，他们找不到别的办法。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在神凡事都能，神可以让这两个人让这两个探子不被害。上帝不用用撒谎的方式，用撒谎的方式是人的方式。所以喇合撒谎是出于他人性的软弱，或者说出于他人的罪性。他第一个找到的，第一个想到的，或者他唯一能想到的，就是用这样的一个犯罪的方式啊，去达到他的目的。但是这不是神的心意，这不是神的心意。所以在那个时候呢，神是任凭喇合，任凭他撒谎。但是喇合在这之后呢，他也要为他撒谎要认罪悔改的，他要做一个诚实的人，他不能总是这样撒谎的。他不能说我上次撒谎神没有刑罚我，我以后永远撒谎，不可以的。他要认罪悔改的，但是并不能说他用谎言去救人是一个可效法的方式，并不是这样的，并不是这样啊。我们是效法他的信心，我们绝对不是效法他用谎言去救人。因为上帝有无数的方式去救人，但是上帝绝对不会选择用撒谎的方式。其实这个很简单，这就是类比。比如说神希望人的婚姻是一男一女的婚姻，对不对？但是你看旧约那么多神所喜悦的人，他们一个人好几个老婆。你比方说亚伯拉罕啊，亚伯拉罕他的妻子撒拉死了以后，他又娶了很多啊。你比如说这个雅各，他有好几个太太。 那这些人有很多太太，那是不是说人就可以重婚呢？人就可以娶很多太太呢？当然不是啊，因为神所造的婚姻就是一男一女的婚姻。撒谎的问题也是这样的，你不能因为亚伯拉罕撒过谎啊，你不能因为以撒撒过谎，你不能因为拉合撒过谎，你就说我也可以撒谎，不行的，不行的，不能撒谎。但是神为什么许可亚伯拉罕偶尔撒谎呢？为什么许可以撒偶尔撒谎？为什么许可拉合偶尔撒谎呢？那是出于神的忍耐，神宽容罪人，神忍耐罪人。但是神的心意绝对不是要人去撒谎的，因为神按他自己的形象造的人，你想想，上帝是诚信真实的，结果他造的人天天在撒谎，你说神怎么会喜欢是这样呢？当然不是啊。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因为拉合撒谎，亚伯拉罕撒谎，以撒撒谎，我们就说撒谎可以，然后说所谓的善意的谎言可以，绝对不是这样的。对，我们一定要警醒，如果我们说了所谓的善意的谎言，我们一定要认罪悔改，一定要认罪悔改。因为很多的时候善意的谎言对人伤害更大，对人伤害更大。就是举我自己的一个例子啊，就是我有一天我去体检，我一抽血，我那个指标非常糟糕，我真的吓得半死，哎呀，这活不了了，这个指标这么差。但是我为什么一直到这个时候我才去抽血体检呢？因为在这之前我做了一次简单的体检，那次简单的体检呢没有抽我的血，他只是量了我的血压，量了我的心跳，他说，哎呀，你这太好了，你这是教科书级的，你这是运动员的，你这完全没问题。当然了，他也不是骗我，你知道吗？他也不是骗我，但是他应该抽了我的血再跟我讲这个话。他没有抽我的血，他就跟我说，你这个心跳太好，血压太好，你完全 OK， 没问题。哎呀，结果我就那个时候我就拼命的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干什么就什么的，结果我一抽血，哇，就是那个样子。所以当然第一次体检那个医生跟我讲这个话，他当然讲这个话他也高兴，我也高兴，对吧？这是很好听的话呀。但是我当然也不是怪他了，我也不是怪他，我还是怪我自己后来乱吃东西。但是呢，这个确实是容易让人导致一个更可怕的结果。所以说善意的谎言有时候比恶意的谎言呢伤害可能更大。好，在这里我们就简单说一句话，就是拉合撒谎那是因神宽容忍耐他，但是拉合也要为他撒谎而认罪悔改。上帝不用撒谎的方式去救人，用撒谎的方式去救人是软弱的人、有罪的人用的方式。那么最后一点我们也特别强调，就是你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这是第九戒。那么有些人就把它引申为你可以做假见证帮助人，有人这么去引申，这是绝对不可以的，这是绝对不可以的，绝对不能说我可以撒谎去帮助人，不可以讲这样的话。如果讲这样的话是出于极大的骄傲，极大的骄傲，因为你不知道后果会变成什么样子，你以为你可以掌控后果，你不知道。还有呢，这个世界上在人类历史当中我们无数次的看到人用一个所谓正义的理由去做非常可怕的事情。总之撒谎就是不好，就是不对，撒谎是罪，因为违背了神的形象，神是真实，神不撒谎，所以按神形象所造的人也不应该撒谎。那么有时候我们软弱了，我们确实撒了谎了，我们无论是恶意的谎言、善意的谎言，我们确实撒了谎了，我们怎么办呢？赶紧认罪悔改，赶紧认罪悔改。但是绝对不要把撒谎这件事情把它正义化啊，所谓的白谎可以撒可以讲，绝对不可以这样。天主教就是这样，这是非常可怕的啊。还有一些异端也是这样，就说你可以去说一些善意的谎言啊什么什么，这是非常可怕的思想，因为人们会用这个事情做一个借口去做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有些事情是故意的，有些事情是超过他们可以控制的啊。那我们怎样在心里来遵循第九戒，就从心里啊遵循第九。第一，不要对自己撒谎啊，不要骗自己啊。 那么在约翰一书一章八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那么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所以第一个，我怎样从心里来遵行不可撒谎呢？第一个就是不要骗自己啊，我是一个怎样的人，别人不知道，那我自己还是了解的啊，然后神也是知道。第一个不要骗自己，第二不要骗神啊，因为圣经告诉神在暗中查看，圣经也说我们所讲的话每一句都要供出来啊，不要觉得神看不到，神一定看得到啊，不要觉得神听不到，神一定听得到。那么还最后还是要强调呢，撒谎不要总认为是舌头的问题，最致命的谎言是假冒为善啊，是行为，是文士和法利赛人那样的罪。耶稣基督只咒诅过一种人啊，八祸啊，八祸只讲一种人，八福讲了八种人，但是八祸呢只讲一种人，就是撒谎的人，就是那些假冒为善的人。这是很可怕的啊，这是最致命的谎言，就是像文士和法利赛人那样假冒为善。最后呢有三个问题，我们在小组讨论当中大家可以彼此来啊分享讨论。列举圣经中白谎给人带来的灾祸啊，就是所谓善意的谎言啊，白色的谎言给人带来灾祸。第二个，我们来思想魔鬼对夏娃魔鬼对夏娃所说的话，是出于对夏娃的关心而说的白谎，还是出于陷害夏娃而说的黑谎？黑谎我不知道有没有用这个词啊，但是我为了跟白谎对立，我就用这么个词，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这个词。好了，就是我们大家来想哈，就是魔鬼对夏娃说的话，你在夏娃听，你觉得哎，这是关心我呀，在看我吃不到那个果子，他关心我呀。那魔鬼讲这个话，到底是出于对夏娃的关心呢，还是出于想害夏娃啊？我们可以来思考一下，然后就根据圣经讨论，我们今天世界上流行怎样啊所谓善意的谎言啊。然后最后第三个，我们也可以如果也可以分享一下，就是我有没有因为说真话而付出过沉重的代价啊？我说假话，哎，我就不用付代价，我不吃亏。那我要说真话，哎呀，结果我就吃大亏，我就付代价。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因为说真话而付出了一个比较大的代价。好，我们这个分享就到这里，我们接下来弟兄姊妹可以啊彼此来讨论，彼此来分享。
好，我们今天分享讨论的第一题，列举圣经中的白谎给人带来的灾祸。所谓的白谎，我们列举了圣经当中的所有的假先知，当他们说平安了平安了的时候，是给人带来极大的这个属灵和现实的灾祸。那么我们也分享到，现在有很多的牧师在讲道当中不讲罪，不讲审判，只讲爱，这个也是一种让人舒服的白谎，但是却不能拯救人的灵魂。我们也分享到旧约圣经里面提到一位老先知，为了接待一位神人吃饭，神让这位神人不要在当地吃饭喝水，但是老先知却欺哄神人说，神又给了我启示，让我来接你到我家里吃饭。当神人在他家吃饭了之后，神刑罚这一位神人，使他被狮子咬死。那么老先知为了接待神人吃饭而说白谎，给这个神人带来了生命的灾祸，然后也导致神不喜悦。我们也看到说，利百加为了雅各的利益获得祝福而欺骗以撒。我们也分享到亚伯拉罕对亚比米勒说，撒拉他的妻子，撒拉是自己的妹子，这些都是所谓圣经中提到人的白谎，是给人带来灾祸的。我们也 看到这个后果是撒拉几乎险些，如果不是神介入干预的话，撒拉就被玷污了。第二题我们分享魔鬼对夏娃所说的话是出于对夏娃的关心而说的白谎，还是出于陷害夏娃而说的黑谎。根据圣经讨论，今天的世界流行怎样所谓的善意的白谎。我们分享的是魔鬼对夏娃是出于陷害的恶意。我们也分享到今天世界流行只说一半的真相，这些就是所谓的善意的白谎。我们也分享到说今天的很多的时候我们自欺欺人，不指出人的罪，这些也是好像是善意的白谎。我们也分享到当我们今天面对一些有严重问题的一些罪行的时候，失败和软弱的时候，我们会归罪于原生家庭，归罪于社会不公，甚至于归罪于各种名目的邪灵，来代替人自己承担罪责，导致人不肯认罪，这些都是我们今天分享的谎言。我们今天也分享到说现在流行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好像衣服的尺寸会把八号改成六号，让人心里对自己的身材感到安慰。现在的八号可能是以前的十号，让人感觉更好，但这却是说谎的。然后还有公司把职位整体的上调变得更好听，还有以世界上谁不说谎呢作为自己撒谎的借口，这些都是说谎。还有就是他只是一个总统，我们又不是要选一个圣人来解释诸多的失败。还有就是同性恋是天生的，来逃避对同性恋的这个罪的指出。我们也分享到说当我们逃避面对自己的罪的时候就是活在虚谎当中。比如说圣经辅导和心理学的最本质的差异来处理人的问题的时候，圣经辅导是让人去面对自己的罪，去悔改认自己的罪。那么心理学解决问题的方式是让人认为不是自己的问题去逃避自己的罪。所以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那么我们也分享到说当我们说今天听到人说吸毒不影响健康，大麻合法，这也是一种说谎。我们今天分享第三题，分享自己因说真话而付出的代价。我们分享到我们的弟兄分享到他的上一个公司老板要把自己的自己的一个朋友招进组里来，那么自己在面试的时候就觉得他的这个能力是不行的，那么就说了真话。那么第二次呢是用做题的方式，题目呢也是自己出的，然后这个人做题也不合格。那么自己这样的一个说真话导致后来自己到年底就被解雇了，但是神却是有美意，后来让自己来到了美光，所以我们也分享这个，就是因为说真话而付出的代价，后来是因祸得福当时是付了代价。我们也分享到说，自己说真话，没有感觉到付出过代价，是因都是神的恩典，可能是因为自己不太看重这个代价。我们也分享到说当我们说真话的时候要知道要有一个心理上面的一个明确的一个意识，知道自己是有可能会付代价的，然而我们仍然应当说真话。当我们说真话的时候不能够认为想到自己会因祸得福才说真话，我们说真话是因为就应当说真话，而不是为了因祸得福。所以当我们在说真话的时候也要信神的信实，知道说在神那里都有他的评判。所以感谢神，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内容。
好， 感谢神。那么主耶稣教导我们，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啊，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所以我们都知道今天这个世界充满各样的谎言，但是呢，我们不是用这个第九诫去驾驭别人的，我们是用这个第九诫来审查我们自己，啊，我们不是这个世界是充满各种各样的谎言，你比如说这个疫苗啊，这个很多真相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谎言的世界里，我们是要凭信心，啊，我们是凭信心，我们不是就是幼稚的认为我们听到的一切话都是事实，但是呢，我们在一个谎言的世界里，我们是凭着对神的信靠来生活，但是我们不是用这个第九诫去定别人，我们用这个第九诫来审查我们自己。还有就是，圣经中也说在爱心里说诚实话，所以我们也要就是来求神给我们有这样的智慧，怎样在爱心里说诚实话。有些诚实话确实是会很伤害人，但是呢，其实你没有必要去伤害人。比如说，你像有一次我们到农村去传福音，农村的他给我们吃那个包子，里面包的就是大块的肥肉和猪油，就是在他们看是最好吃的东西了。哇，他们最好吃的东西拿来给我们吃，但是我们吃受不了，我们吃那么大的肥肉猪油吃下去，哇，一下子就头就晕了，那种感觉。但是我当时就说，哎呀，如果我当时就说，哎呀，我没吃过这么难吃的东西，这是不是事实呢？这对于我来说是事实，是吧？我没有说假话，我说诚实话。但是这句话确实没必要，你没必要，你没有人问你啊，你说这个话干什么呢？你说，哎呀，我就是很诚实，我就是讲真话，你不管别人的感受，你这个真话真的是一定要讲吗？所以我们求神给我们有这样的智慧啊，我们就是要两边就是首先是诚实，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这是肯定的。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了第三条，哪些时候该说，哪些时候你就不要说啊，哪些时候不要说。我很感谢神，我那时候吃那一口那个大肥肉猪油肉包子，我当时我就是哎呀，怎么有这样的东西，感谢神，我当时什么话都没说，我就硬是吃下去了，所以感谢神。但是我是差点要说的，但是我后来才知道，哇，那是人家最好吃的东西拿出来了。所以这是一个小小的我自己的一个经历。所以什么是诚实，什么是真实，然后什么时候就是要我们说话要用言调和，然后要在爱心里说诚实话。总之就是不停的思想耶稣，不停的思想耶稣。我们怎么样把神的话在生活中实践出来，我们就去思想耶稣，耶稣是怎么实践出来的。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结束今天的查经。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更是求神给我们有从神来的智慧，从神来的信心，让我们能够按着神的心意去遵行神的话语去行。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也求圣灵保守我们，让我们在这末世的时候，让我们不要做一个虚晃的人啊，不要被这个世界的潮流所吞没，让我们能够行在神的光中，让我们常常存着对神对人都有一个清洁的良心。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